世界如此喧嚣，真相何其稀少。欢迎来到吴晓波频道，大家好。最近这段时间啊，我一直想要见一个人啊，这种情况很少见，一直以来是有人要见我。但是呢，为什么要见这个人呢？因为我发觉啊，这个人像一双窗口一样的，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也看到了中国现在明星娱乐行业的一种新的趋势。这个人是谁呢？给大家先看一张照片。就是这个美少年，电视机前或者电脑前的朋友们认不认得这个人？我们八九年认不认得他？你是摇头还是点头啊？
当然认识啦，没有看到我激动的头都快甩出去了吗？
对，这个人叫鹿晗，是1990年出生的一个北京少年。说实在话，在2014年的11月之前，我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这个人存在。10月底的时候呢，百度的搜索市场部给我打电话，说百度啊，每年年底会做一个品牌数字资产的一个排行榜，也就是说在这一年度里面，在百度上面搜索评论的最火的品牌和人物是谁。然后他们跟我讲说，恭喜你吴老师，你呢在全中国的财经作家中排在了第一名，所以呢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颁奖盛典。我到上海去的时候啊，下了高铁来接我的呢是搜索市场部的小白。小白见到我的第一句话什么呢？他说，吴老师啊，你知不知道有一个人叫鹿晗？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听到鹿晗这个名字。小白呢是个85后，那我说你知道吗？他说之前我也不知道，说这个人啊是从大数据里面跑出来的。百度把2014年全中国的男明星的所有的数据到数据库里面跑了一遍，数以百计的明星里面跑出来的第一名居然是叫鹿晗的这个人。然后呢他说啊，我呢参加的是上海的这一场颁奖盛典，之前一天呢就在北京，结果呢北京这个盛典呢就被几百个鹿晗的粉丝给包围住了，整场呢都被包围住了，甚至到颁奖典礼的时候，他的那张工作证在黑市上面被炒到了5000块钱一张，然后很多他的粉丝呢拿了专业的长枪大炮啊，就去拍鹿晗获奖的这个镜头。我非常的吃惊啊，因为在我的印象中比较有名的可能是像周杰伦啊，或者是像文章啊，我认为诶无论是明星也好，丑闻也好，诶他可能在百度的2014年会跑得非常靠前，会热搜榜，没想到会是这个人。百度还说他们把这个鹿晗成为2014年最受欢迎、数字价值最高的这个消息啊，在新浪微博上刊出以后，在一个礼拜里面他的阅读量是多少呢？是 1.2 亿次的阅读量。所以小白跟我讲的这些话突然间让我感觉到，哇，好像一个新的造星模式正在出现。那其实这个人我估计中国的很多50后、60后、70后、80后都没有听说过，但他呢居然又是在百度的数据上面是排在第一位的。我回头呢就去查了一个对照的一个数据，非常有意思。大家都知道啊，在新浪微博上面有一个微博女王叫做姚晨。姚晨呢在2014年曾经发生过一个很让她纠结的一件事情，就是她的前任的丈夫爆料说他们当年在婚姻状态中姚晨有过一些非常不堪的一些情事。这个是2014年非常大的一个新闻。然后呢我就去到姚晨的新浪微博上面去搜，她的粉丝有多少呢？有7700多万粉丝。是全中国女性排在第一位的。当这个新闻被曝光的时候，在姚晨的这个跟帖后面，就这条帖子啊，他曾经发过一条帖子叫做满纸荒唐物是人非啊，这是他的唯一一个回应的帖子。在这条帖子下面啊，赞他的啊，骂他的，嘲讽他的，关注他的那个评论是多少呢？
24万评论，2万转发，哎，我每条微博才有10个人回复。
已经是非常惊人的一个数据了。然后呢在鹿晗呢曾经在2014年发过一个帖子，说我回来了，我回来了4个字。
吴老师，人家说的是我回家了啦，我来看看，耶，141万评论，65万转发，我这辈子所有微博的总评论数都望尘莫及了。
然后呢他曾经获得过吉尼斯世界纪录颁给他的一个奖，他是世界的华文社交媒体中单条微博的评论数最大的一个人。你看他这个获奖的时候获得 吉尼斯纪录的时候，那个是多少呢？1316万2859条评论，1000多万人的一个评论。但是在中国的很多50后、60后的朋友中，他就是个陌生人，是一个完全不知道的人啊。这个就是中国娱乐界和娱乐新闻界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新的现象开始发生了。那我们再来看这些数据啊，在2014年的年度的人气指数中，我们看到鹿晗是排在全国的第一名的，他的人气指数达到了 2.59 亿，然后在女星中呢，刘诗诗是 2.41 亿，杨幂是8277万，邓紫棋呢是1866万，这是在百度指数看到的数据。然后呢，我们还百度还给我提供了另外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数据，是两个男性的一个对比，一个是鹿晗，一个是大家都知道的周杰伦啊。然后大家看，周杰伦是2000年出道的，然后鹿晗呢是2012年出道的，结果你看他们两个人在2014年的数据啊，三个大的数据来比较，一个呢是数字内容量，我们看到周杰伦的内容量比鹿晗要大啊，那大不少。然后呢，第二呢是关注度，关注度呢就发觉一个情况了，就是鹿晗的关注度比周杰伦要高。第三呢是参与度，鹿晗的参与度比周杰伦要高啊，所以这个是一个两代明星的一个非常有趣的比较。鹿晗是1990年出生的一个北京少年，然后呢，他是2010年到韩国去读大学，在马路上走路的时候呢，被韩国的一家演艺公司叫 SM 发现。然后呢，就进入到了娱乐界。到2012年，鹿晗才出道，才加入了韩国的一个偶像团体，叫做 EXO， 担任 EXO 的主唱。从此以后呢，就席卷整个亚洲地区，成为了亚洲地区的一个人气小天王。然后到2014年的时候呢，鹿晗与 SM 解约，回到中国来发展。那不久前呢，他拍过一部电影叫做《重返20岁》，那部电影获得了3.5亿的票房，是个小成本电影，大概投了2000多万，就获得了很大的一个成功。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90后少年在非常短的时间里面突然间成为了一个娱乐明星，而他成名的方式和之前像周杰伦这一代人有非常非常大的区别。鹿晗这一代90后明星的突然间的窜红，是2014年以来中国娱乐界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公共文化现象。他们的背后啊，有两个名词可能很多60后、70后都非常的陌生，一个叫什么呢？叫小鲜肉啊，这是对这些90后男星的一个非常带有歧义的互联网名词啊。它的背后可能是说的是年轻，说的是欲望，说的是一个男色消费时代的一个到来。第二个呢是二次元啊，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动漫界的一个名词。像鹿晗呢，他们这一代90后明星，他的很多造型，他的很多行为和动漫中的虚拟人物息息相扣，有很强的一个对应性，所以他们是二次元人物。所以当然我们的890也非常符合小鲜肉和二次元这样的一个特点，但你为什么没有鹿晗那么红呢？当然都怪我了。所以这两个是90后明星的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网络的一个定义。我从百度后台搜出来的一个数据，就是二月份的时候排在前10位的男歌手的排行榜，你们看到小鲜肉已经开始统治这些排行榜了。排在第一名的呢是叫钟汉良，他演了一部电视剧《何以笙箫默》，这排在第一名。第二名的呢就是鹿晗，然后呢是李易峰，是吴亦凡， TFBOYS， 然后周杰伦是排在了第六名啊。前面几位基本上都是小鲜肉，除了钟汉良以外。
吴老师，这你就有所不知了。钟汉良虽然不小，但也绝对是块上好的鲜肉啊！反驳完毕，你继续说你的小鲜肉吧。
90后小鲜肉的背后呢，是数以千万计的90后和00后的这些他们的粉丝们。你看，他一条微博能够跟帖几十万、上百万，甚至千万，也就是说，有很大一个基数量的年轻人在追随的这些小鲜肉。鹿晗有 在百度上有个贴吧，每天到他那个贴吧上去报名的那个人，每天有多少呢？有20万人。所以这是一个极其恐怖的一个数据。然后这一部分人其实并不被我们现在的主流人群、主流的舆论所关注。大家认为说啊，这帮小孩，但是我们突然会发觉说，这帮小孩从大数据的角度来讲，他们其实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价值观和审美观。百度还给我提供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数据，他们对这些90后和00后的粉丝们啊，做了一些数据调查。比如说这些90后00后他们的家庭观是怎么样的啊？是怎么样的呢？叫做爹妈大过天，距离产生美啊。对90后00后调查一个问题，说比如说在价值观上面问个问题，说你觉得爸爸妈妈和你的另外的一半，这些情侣啊男女朋友相比，谁更重要呢？96%的人说爸妈大过天，爸爸妈妈更重要。然后你接着问他说，那么如果你结婚以后和爸爸妈妈居住在一起好不好呢？83%的人说不要啊，说我很爱我爸妈，但我就是不要跟他住在一起啊，这是他们的家庭观。我们再来看90后和00后的爱情观，问说你是否愿意一生只谈一场恋爱啊？然后呢 86.8% 的人说愿意，我非常愿意一生只谈一场恋爱。但是问你说截到目前为止你谈过了几场恋爱呢？72%的人说谈过2次到4次以上，23.7%的人说谈过4次以上，只有4%的人说没有谈过恋爱，或者说只谈过一次恋爱。那我们再来看他的友情观，问题说当你碰到困难的时候，你是否会征求朋友的意见？78.8%的人说会，我碰到问题我会去征求他们的意见。那问题是说当你要遇到问题最终要采取谁的意见呢？88.36%的人说我只听我自己的，就我会去听很多人的意见，但最终谁来决定呢？最终我来决定。还有趣的是说，当你和你的朋友发生冲突的时候，你愿不愿意主动的跟他讲说对不起 sorry 我错了？有多少人愿意说呢？比例非常高，86.22%的人说我会主动的向890线来认错。然后呢，然后当你低头的时候，你是否真的会认为说自己错了呢？对不起，92.56%的人说我没有错啊，我只是逗你玩的。所以你看，这些就是90后和00后他们的家庭观、他们的爱情观和他们的友情观，这些观念在之前的60、70、80的年代的人看来实际上是非常的陌生。90后和00后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出生在一个过剩经济年代的人。比如说在60后和70后甚至80后的很多人的记忆中啊，在我们小时候都有过贫穷、有过饥饿、有过对物质充满的欲望的这样的一个时期。但只有90后和00后呢，他们生下来的时候，这个国家已经变成了一个商品经济的国家，中产阶级已经大规模的崛起。然后他们从小呢，是在一个全球化的背景下，是在一个虚拟世界里、互联网世界里面去学习、去娱乐、去游戏、去交友。所以他们是天生的全球化的一代、互联网的一代，是天生的中产阶级的一代。所以相对来讲，他们对苦难的理解非常的少，然后他们对前一辈的羡慕非常的少，所以他们反叛能力也非常的少，他们甚至不反叛啊。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你是你的世界，我是我的世界啊。所以这就变成了一个新的一个族群。当这部分新的族群诞生的时候，他们就需要什么呢？他们就需要去找一个审美上的代言偶像。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鹿晗呐，以及这些90后的小鲜肉突然在2013年、2014年突然爆红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也就是说90后00后在审美上与前一代人完成了一次坚决的决裂，他们并不羡慕前一代人。所以这个是一个特别有趣的一个现象。
为了将吴晓波频道打造成财经界的第一桥梁，使好的内容与更多的人分享，我们特别开通了有道云笔记用户投稿平台，欢迎参加创业和理财的话题，透过有道云笔记与我们沟通分享。分享的方式非常简单，首先你可以将自己有关创业和理财的成型问题或者观点记录到有道云笔记，也可以将平时读到的有关理财和创业的好文章收藏整理到这里。 然后呢，找到你要推荐给我们的那篇内容，点击分享的按钮，输入吴晓波频道的有道原笔记账号 wxbpd58@163.com， 这是吴晓波频道的拼音缩写加开播日5月8号 @163.com。时刻守在电脑前的我，就会立刻收到你的推荐哦。优质投稿内容会在吴晓波频道微信公众号中推送的。大家伙还不行动起来，让吴晓波频道和有道云笔记一起为你们搭建知识交换、自由联合的大社区。
这些小鲜肉的突然出现啊，让中国的娱乐时尚界啊措手不及。在2015年2月份的时候，中国最重要的两本女性时尚杂志不约而同的出现了两张小鲜肉的脸孔。 Elle 选的是鹿晗，时尚芭莎选的是吴亦凡。时尚芭莎的发行人叫苏芒，是我的一个朋友，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啊，这两张封面的出现是一个偶然现象，就是两本杂志啊，他们在很长时间里面谁上封面是一个决定机密的事情，是不可能讨论的。但是就是在二月份突然间上了两个90后的小鲜肉的照片，而且这两张照片的出现对这两本杂志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和妥协。为什么呢？像女性时尚杂志啊，它有一个传统，1960年代以后，当这些杂志在全世界兴起以后，它其实是女权主义的一个产物。它有一个传统，就是从来不允许男星上这些杂志的封面。在艾乐的历史上，只有过一个人，是贝克汉姆曾经上过艾乐的封面。所以鹿晗是这本时尚杂志历史上第一个上了封面的中国的男明星，所以大家都非常的陌生。但是大家要说什么呢？说你必须要去拥抱他们，你必须要去关注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背后有数以百万计甚至上千万的粉丝。当这些小鲜肉突然占据了中国舆论界的一个核心地位的时候，当他突然也占领了百度热搜榜、百度名人榜的这些前1、2、3、4、5、6位的时候，你突然就会问个问题，说哇，他们和之前有什么区别呢？比如说我们今天讲鹿晗，讲他的这一个90后的小鲜肉，作为60后70后的脑子里想起来的第一个偶像是谁呢？比如说小虎队，有没有？跟小虎队非常的像，我们当年也喜欢过小虎队啊，他们好像是一类人。但你仔细去想，小虎队和鹿晗有非常大的区别啊。传统意义上，像小虎队他们这一波人的当年的造型模式是什么呢？他们是这样造型的：第一，你得有首歌，你得会跳舞啊，你得会演电影，所以呢，你首先要有一些演艺产品啊，这个是你艺人的当家之本。然后呢，这个时候你的背后呢，就需有经纪公司，需要有营销公司，需要有品牌公司，然后就帮你推啊，经过大规模的公众传播，上报纸啊，上电视啊，上网站啊，帮你推，然后呢，把你变成一个大众偶像啊。甚至当年你看小虎队的海照贴，贴遍了全中国所有的这个美容店啊、卡拉 OK 厅啊，然后呢，上报纸啊，甚至买版面。那大规模推完以后呢，这个时候呢要进行话题营销啊，只进行新闻还不行，要话题营销，你全中国全亚洲地区要去做巡演，然后甚至还帮你制造绯闻啊，因为没有绯闻的话你没有关注吗啊，所以它的整个传播过程是一个大众传播的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觉说，明星啊，它就是一个玩偶，是一个物件，它的背后呢需要一个大工业化生产的机构，经纪机构、营销机构、唱片公司，像推一个电视机、像推汽车一样的进行大规模的营销，这个是传统意义上的造型模式。但我会突然发觉说，现在的鹿晗他们的造型路径是怎么样的呢？他们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是这么三个节奏：第一呢，他也必须要有演艺产品，就你唱歌必须要好听，你必须要长得很卡哇伊，或者长得很可爱，是个美少年或者是个美少女啊，这是一个根本，是一个本质性的东西，就你必须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产品啊，这第一点。第二点呢，但当他这演艺产品出来的时候，他首先干的第一件工作是什么呢？不再是大众传播，而是精准的粉丝传播。就是他们首先会在一些社交媒体里面去聚集粉丝，比如说在贴吧里面， 比如说在微博里面，比如说在微信的朋友圈里面，比如说国外的话，像在 Facebook， 像 Twitter 里面，逐渐逐渐让他的粉丝能够找到这个明星，形成一种粉丝经营。这些粉丝呢有分工，比如说不同的人啊，有的人呢是去每天去到贴吧里面去跟帖，有些人呢是完成各个层次之间的勾连，有些人呢去营造一些氛围，有些人呢是帮他去做传播，然后不同粉丝之间出现了不同的粉丝群啊，然后全国呢又有一个全国性的粉丝组织。所以当他在一个社交化的环境里面把数以十万计、百万计甚至千万计的粉丝全部聚集完以后，他们再干第三件事，叫做反向引爆，反向到公共的媒体里面，到电视里面、杂志里面来逼着你说你必须要去关注这些明星。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把粉丝都经营好了。所以这是一个互联网状态下的一个明星制造的一个过程。你会发觉说这个制造过程啊，它的周期非常的短，像鹿晗这些明星一两年之内就会出现一个大的引爆一个过程，然后呢它的内向性很强，粉丝的纪律性和组织性非常的强。而在这个过程中呢，你会发觉说传统意义上的那些公司，比如说唱片公司，比如说经纪公司，比如说营销公司，这个娱乐产业上的这些产业链被彻底的压扁，甚至被剥离掉了。为什么呢？因为明星和他的消费者之间已经没有任何的阻隔了，已经被彻底压扁掉了。所以这个是互联网明星和互联网商品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当我们讲到这的时候，你会发觉说鹿晗他们的造星模式跟电子产品中的一个模式非常像，谁呢？
小米。
2010年雷军做小米手机的时候就是这个过程啊。当他在手机研发的时候，他同时做的不是一个去投广告啊，去做传播啊，首先呢做了个米油，那米油里面呢先把小米手机的粉丝给他聚集起来，当这个粉丝到了几百万以后呢，他说哎，我这个手机做完了，然后呢开始进行发售，开始秒杀。结果呢因为秒杀说啊，这个你看这个小米手机在20秒里面卖掉了20万台，然后呢全中国的报纸、电视、杂志都开始关注他，哇你怎么那么厉害，20秒钟就卖掉20万台，反向引爆于公众媒体。最后呢这个产品就变成了一个互联网的产品。今年的2月9号呢在北京我呢见到了鹿晗，然后呢晚上呢跟他做了一些沟通，大家聚餐吃了一顿饭。这个少年呢给我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他很有礼貌啊，因为可能是在韩国受这个礼仪教育的一个过程。那同时呢他又是一个很健康而且非常开朗的一个年轻人，然后呢愿意跟人交流，然后呢在那玩游戏的时候呢会在沙发上面跳啊跳啊跳啊，就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跟鹿晗见完面以后啊，跟我一起见面的呢是巴萨的那个发行人苏芒，然后呢我就问苏芒，我说你在这个行业里面已经20多年了，你告诉我说鹿晗和之前的这些林志颖啊、小虎队啊、周杰伦啊等等这些明星有什么区别。苏芒跟我讲了句很有意思的话，说鹿晗看上去是一个非常熟悉的人，但实际上呢他非常的陌生啊。为什么很陌生呢？是因为鹿晗它代表的90后、00后的一种全新的审美观和价值观，同时他们产生的过程不再是一个传统娱乐产业制造明星的过程，而是一个完全互联网化的过程。而在他们的背后呢，出现了娱乐行业，甚至可以说是互联网对娱乐行业的一个决定性的攻击。还有很多我们在互联网经济中非常熟悉的一些名词，我们在鹿晗身上，在这个1990年出生的北京少年的身上可以看到。第一个，小众消费。比如说我们原来说一个商品，无论是电视机也好、汽车也好、手机也好，我要打广告，我要让全中国人民都知道，全人民都喜欢。但是在今天我们会发觉说，在互联网社交化的环境中，大众消费已经不存在了，而存在的是什么呢？是小众消费，就是一个商品只满足某一个类别的人的需求就足够了。然后当这一情况出现的时候呢，就出现了第二个特点，叫做圈层经济，就是每一个人是活在不同的圈层里的。我喜欢高尔夫，那我有批高尔夫的朋友，我喜欢穷游，有批喜欢穷游的朋友，我喜欢 打网游，我有网游的朋友，我喜欢看财经类图书，有一批喜欢财经类图书的朋友，然后这些不同的需求就形成了一个一个小的圈层，然后在这些圈层里面的一些非常著名的人物，一些非常活跃的人物，甚至像天神级的人物，像鹿晗这样的，在90后00后的某一个族群中，大家都把他看到天神级的人物，可能在一些50后60后70后的他的社群里面，他的知识结构里面，他就是一个陌生人，他是一个没有任何知名度的人，可能很多60后70后都没有听说过这个人。所以未来人在社交化的媒体中，在互联网的虚拟世界里面，是活在不同的圈层里面，而这些圈层里的这些明星将实现第三个特点，叫做跨界营销。也就是未来像鹿晗这样的明星，你很难定义，你说他是歌手吗？你说他是一个舞蹈者吗？你说他是一个演员吗？你说他是个运动员吗？他都是，他通过不同的身份呈现和他的粉丝之间形成一种勾连，而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一个审美的过程和商业销售的一个过程。所以这是一个全新的互联网的世界，鹿晗来了，90后的小鲜肉们来了，他们带给我们的是一批新鲜的陌生的面孔，但他们的背后更是一个新鲜的陌生的娱乐时代的到来。
小鲜肉们的互联网逆袭有可能全面颠覆娱乐经济的每一根产业链条哦。